啊，谢谢大家为我的母亲来祷告，感谢神，她的进步是很好，而且是第二次做另外一边的这个 hip surgery， 所以我们有了点经验啊，说她的恢复都是很好的啊。明天就有护士到家里面来拆线，那我们相信如果她做一个合作的病人的话，我相信那个进步应该会更好。所以每一个看到我都关心，都来问候，有教会的，也有从远方的，所以我很感谢神。好，有一位老先生哈，他的家人怎么劝他终于啊，他就愿意搬进了一个养老院，那希望能够在这个养老院里面来度完他的余生呢、啊。那但是因为这个老先生人缘是很好，所以而且也是很 gentleman， 有所以呢短时间之内他在养老院里面就结交了不少的朋友特别是那些老太太们啊。那这个老先生对其中的一位老太太呢特别有好感啊。那然后这个老妇人也是挺喜欢他的，那两人呢就常常吃饭啊什么啊玩游戏啊都在一起啊，日久就生情了啊。所以终于呢有一天这个老先生就鼓起勇气，他就去向这个老太太来求婚啊，希望呢对方愿意嫁给他。那到了第二天的早上，这个老先生起床的时候呢，他只想起他向的那个老妇人求婚，但是他却忘记了那个老妇人的答案是什么，所以他就很不好意思他就再去问这个老太太，就跟他说：哎呀，我昨天跟你求婚，但是我忘了你的答案是什么。那这个老太太听完这个老先生讲之后，他也松了一口气，他说：哦，太好了，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只记得我曾经答应过要嫁给一个人，但是我不记得那个人是谁。我们生命里面有时候做了一些我们认为是挺重要的一些的决定，甚至说我们立了一些的我们觉得很清楚的目标很清楚的计划，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立是立了，我们很快也把它给忘了。所以他们常常都说什么是你的新年的 resolution？ resolution 呢有些人翻译成你的新年有什么样的一些愿望。那我们觉得愿望都是很被动的。愿望就是一个 wishful thinking， 希望能够去到月亮那里。那我们知道是不可行的，对吗？所以呢不要什么 new year resolution，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 new year 的一个立志。一个尾声，一个尾声，从新的一年开始不要睡了一觉就忘了通通忘了。有一篇文章呢讲到说五个最 popular 最普遍的这个新年的这个 resolution 是什么呢？按照他的这个排列他说我讲过这个为什么不要叫愿望，是叫一个励志，是因为它带有尾声的，就是说我定了目标，我就要有计划要去达到，而不是我单单只是列一个清单而已哈。那所以从这个倒数的从第五个他们认为是常常人家在新年里面定的，就是说学一个新的东西 I learn something new 然后呢第四项那也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想的是能够赚多一点钱无论你是自己做生意的或是说你去打工的，你都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更好的优厚的这个薪水和 benefit。 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他说要改善人际关系我跟我老板非常不合了，希望今年能够比较有进步，或者说我跟我的先生就已经很久就是冷战了我希望今年有点突破，或者说我的孩子就跟我就没有两句的人际关系。第二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 apply 到的戒烟都知道不好了，都印出来了，很多地方都禁止了甚至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很敏感的 哇，我们走进去走出来一股烟味，我们就很不习惯闻了。以前呢，我们生长那个环境里面，个个都是一口烟气在那里的。你坐计程车的司机啊，你走在马路上啊，我们在家里面看电视，父母都是这样吸烟。现在啊，一有个烟味，我们就在那边摇啊摇啊，哇，很不舒服。其实就是一个习惯，但是有些人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戒烟。我爸爸怎么戒烟的呢？就是哦，肺里面查到有几个黑影，就戒烟了。要需要到那个地步吗？啊，而且他们现在就说，第二手烟呐，啊，你要为了你的孩子，为了你的家人来着想，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必须要去面对，必须要靠神的恩典的。然后呢，你猜猜第一个新年励志的志愿是什么？啊 ，Number one on the list。你们有立过这个志愿的举手？哇，好多哈呀！啊，我的新年志愿就是不再立这种志愿了，因为是不 work 的。以前一直说，哎呀，要减重减重。我后来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方舟团契，他们做新年志愿，我坐下来说，哎呀，我不减重了，我只是要保重就好了。啊，现在我连保重都保不了了啊，所以根本就放弃了。啊，有个老太太，她走进这个浴室里面，就看到老公就站在一个棒秤上面。那然后呢，她看到老公一直就吸直在自己的肚子 ，OK， 就把它吸进去。然后呢，那个老太太就嘲笑她的老公说：“你吸也没有用啊 ，OK， 你吸也不能够减重，你的肚皮就是那么大。”然后她先生说：“有用，有用。”我如果不把这个肚皮吸进去呢，就挡住我的视线，我根本看不到那个磅秤的数字。我觉得现实它有一个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胖的也好，你看到他明明很瘦的，他都说他要再减肥，我就搞不清楚了。已经瘦成这个样子，他说他还是要减肥，有什么可以减肥的呢？ OK， 但是我相信呢，你减不减的也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吃得健康，对吧？啊，就是非常着重哈，啊，饮食的健康，这个都是普遍新年的人的志愿了，啊，就是那么多的知识哈，啊，那么多的东西在网络上啊，文章啊，啊怎么啊，普遍的这个尝试说我们都要吃得健康。那如果吃得健康是你新年的志愿，而你果真也做了做到哈，那有人我觉得说，开了今天那个玩笑，我觉得挺有趣的。他说，如果你说戒的健康，你真的也做到，然后呢，他这个并不表示说你真的活得长寿一点，那只是你感觉到日子比以前过得慢一点，比较难一点。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真的是我们为了那个健康 啊我们觉得说好像有些人也啊觉得好像失去挺多的享受，我觉得说那个日子也是另外一种的牺牲跟付出啊。今年是2015年的第一个主日啊，我们刚刚才过了几天啊，我们希望一切都从心来开始。那我记得Miles 以前曾经在心灵里面讲过一个的讲章，是从心里面的心啊，从心里面来开始。你对今年有什么一个期待啊？你会在这个今年里面希望就是有什么改进啊？那无论你的志愿是什么，我希望都能够包括今天早上我们从经文当中里面所读的那几个很重要的啊一些的提醒。我们常常对我们的事业，对我们的学业，对我们的家庭健康，我们都会有一些的调整，都有些的计划。但是呢，我们是基督徒啊，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对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上，我们对我们跟主的关系上也应该有一些积极的一些的计划。我们的性格也好，我们的信仰也好，我们属灵生命上面也应该定一些的目标。那我们从那个经文里面看到有三点 啊，是保罗给以弗所的一些提醒。他劝他们，你们要爱惜光阴，你们要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如何，还有你们要常常的被圣灵来充满。这个是保罗给他们的劝勉。那我觉得说这个是能够成为我们今年能够定目标的啊其中的一个方向。那但是呢，我们还是把那个经文再读一遍，因为是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五章，从15念到18节。好，请。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你设立春夏秋冬，你设立晚上，你也需设立早晨，因为你都希望我们永远有一个新的开始。主啊，你是一个常常给人第二次机会的神，感谢你。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又过了一年，因为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自己是要走在人生的下半场了。但是主啊，让我们的下半场是更精彩的，让我们过往有任何的遗憾，我们觉得做的不好不够的，就让我们有这个勇气，有心有这种认知，说主，我们愿意的在你给我们新的一年里面有所的进步。求主的圣灵更新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无论我们是存着什么样的态度坐在这里，求主自己的话在我们心中里面发动起来。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其实我们念了这一段的经文哈，那保罗在他的开始之前就提到他们说，你们要谨慎为人。你怎么谨慎为人呢？你就是不要活得愚昧，你要做一个智慧的人。你谨慎就需要有智慧，那活得有智慧呢，就有三件事你要明白的。这三件事保罗就用这个对比的方式哈来说明哈，16节跟18节这三句话你看到就有正反面。头一个他说你要爱惜光阴啊，这个是他头一个劝勉。我们都知道哈，光阴呢是有两个的特性。首先就是时间呢是很奇妙，一直是往前的。时间是不可以停下来的。无论我们看多少这种的科幻的电影或者是小说，怎么样告诉你说时光倒流，不可能的，那个是幻想，时光是停在那里的，它不可以倒退的。不像我们看现在那个光碟一样啊，我们随时在哪里，电话来了停住，哦，我们去接个电话，做完事情再回来，甚至说诶，我刚才错过了哪一个精彩的场面，我就倒带回去看，或说太沉闷了，我不想看了，我想知道结局，都马上跳到那个最后，还有 scene index 这样。时间没有办法给我们这样做，你不能够越过去，不能够 skip。 第二个时间的这个特性是什么呢？就是时间是有限的。为什么时间是有限？因为时间是为人而创造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时间观念，但是人是有限的。人从他出生到死亡是只有在某一个的时段，所以他就要计算。所以时间有限是因为人的生命有限，所以人才经历这种时间的压力，因为他的生命是有限度的，他的人生是有个终极的。那既然时间又不能够倒退，时间又有个极限，所以啊，你就需要好好的来投资，对吗？不然的话，我们就浪费了这个时间了。所以呢，Benjamin Franklin 美国的总统啊，富兰克林，他是说 我们如果是爱惜生命的人呢，是不可以浪费时间的，因为时间就是组成生命的元素。你一个人在浪费光阴，你就是 waste your life。 所以保罗就劝这些以弗所的信徒说啊，你要爱惜光阴，这是正面的。然后他上面解释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那是反面的。原来你要珍惜光阴，有一个原因是现在的时代邪恶。这奇怪啊，这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换句话说，世界的引诱太大了，太多了，你一不小心啊，你就会受他的迷惑，把很宝贵的光阴投资在那些没有多少价值或是不能够长久的东西上面啊。所以这个邪恶，你不要以为说就是拿刀去杀人、去砍人、纵火，邪恶就是引诱陷阱太多了啊，就贴了一个错误的标签，那些明明不太重要的东西你认为很重要，所以你就把所有的生命投掷在上面，结果你浪费你的生命，这个叫做邪恶的时代。结果一生的年日呢，常常回头看都有很多的后悔，很多的遗憾，好像被虫吃掉了，那段没了，那段没了，浪费了生命。老美有一个很有趣的形容，老美说我们在消磨时间，在打发时光。老美怎么说呢？ kill time。 那个时候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觉得为什么要 kill 那个 time， 没办法明白这个意思，直接发音一说就把时间给杀掉。时间都已经无多了啊，我们这时间都不够用的，你还要去杀死他干嘛呢？你还要去浪费他干嘛呢？啊，清朝的文学家袁子才，他的诗里面就这样说，他说无事只静卧，卧起日将无，若活七十年也只等于活到三十五。意思说如果你活了一个不积极的人生呢，那给你更长的年日算起来也只不过等于一半了。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里面啊，就是要过一个非常积极的人生。然后呢McKenzie 牧师啊，他也说得很好，他说 If you want to kill time, why not try working to death? 如果你既然是要消磨时间，那不如一直工作，工作到你死啊！那其实也是一种的正面的一种的劝导。那如果你看中文的和合本圣经第十六节啊，我们翻开我们圣经里面看说，你要爱惜光阴。那英文呢的 NIV 翻译说是 redeem your time。那 redeem 这个字什么呢？是把你的光阴赎回来。就是说你没了，所以呢你当了一个东西，你现在就拿一个更值钱的东西把它要回来，赎回来。可见呢，浪费时间就是罪，但是呢浪费时间也是人的毛病。我们大家活在湾区的这群人呢，我们最体会时间的宝贵，实在是太不够用了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这个叫做高科技的地方，就是分秒必争。那高科技是做什么呢？我们都是去发明一些的东西，让我们可以省点时间，对吧？为什么要个电脑啊？为什么样样都是电子化呢？就是省时间。你做了很多的研究，你做了很多的发明，你投资很多的钱，这一种的电子的所有的玩意都是贵，为什么？它省了你的时间啊！所以你们一直才有工作嘛，对吧？啊，才有收入嘛，才在湾区来住嘛。所以到了一个程度啊，我们花很多很多的精力，很多很多的钱买时间。所以呢，久而久之啊，我们今天的人就有一个的倾向，是我们对钱比较慷慨，但是在时间上面我们又过分的吝啬。 今天我发现在湾区的人，包括基督徒，比较肯花钱，却往往不肯花时间。那容许我说的更坦白一点点，我们的生活都有点钱，我们也赚不少钱了，所以呢钱我们肯花，也感谢神呢，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肯奉献的啊钱呢。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情愿奉献的拿出来的是钱，那你要他拿他的时间，他比较计较，你说是不是？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以前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去做的啊，因为老中嘛，在美国很辛苦的，钱是很愿意省的，所以很多东西能够自己做的，为什么请人来做？那今天呢，就倒过来啊，这种钱为什么不花呢？教会应该请谁来做？啊，以前呢，我从打理卫生啊，从什么东西，其实都是弟兄姐妹分批去做的，现在都不是了。如果教会开始有一点点的能力，有点钱，那干嘛不请人呢？啊，搞不好有一天呢说，哎呀，没人去看照顾小孩啊，我们就请啊，这种时候就请人来 babysit 啦，那大家可以都安心在那边坐着听到啊，对吧？只要肯花钱就可以了。家里面没有办法做卫生做院子，请人来啊，是吧？我们马上就想到说，用钱来解决那个要求我们时间的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生命里面就一种的暗示，就是我们把什么看得比较重要。经文里面说啊，爱惜这个字啊 ，redeem your time， 意思是全部买下来。那光阴啊，在这个拉丁跟希腊文是有两个不同的字的啊。这里的光阴哈，原文不是一天24小时的那个，或是一年12个月那个 chronos。说如果你会懂圣经原文，你去看希腊文，他用这个 chronos 就是我们今天所看手表的哈，每一分每一秒。他这边说你要 redeem 你的 time 所用的那个字是 kairos。那 kairos 这个字呢是不同的 ，kairos 这个字呢正确的翻译是时机。我们知道这个时光跟时机是不太一样嘛，哈，你的光阴就分秒的，但是时机就是机会。所以当他说你要爱惜光阴，其实就是说你要抓紧每一个机会。那我们中国人就最争夺就是这个机会，一机会一错过，我们觉得说是后悔万年，对吗？神给每一个人的生命，包括了我们生命的时间跟所有的机会，这是神给我们生命上面的本钱，要我们去投资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如何来使用这些的时间？我们怎么样来把握这些的时机？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生命上面有正确的投资？我每一年到了年底都写了一封圣诞的信，然后就寄给很多远方的台湾也好啦，我香港的朋友啦，或者说美国别州我毕业的同学，就是报道一下我今年做了什么东西，我有什么去哪里旅行，有什么 adventure， 我自己的侍奉怎么样等等的。那我今年写了一个东西，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遗憾，我说今年我所认识的7个人去世，我自己主持3个丧礼，参加另外3个丧礼。在感恩节的时候，我曾经在感恩节去参加婚礼的那对夫妇的先生又自杀了，一半的这些的人都没有超过40岁50岁。我就心里面就有很大的感触，今天并不是参加丧礼都是老人的事，今天我们作为接触的就是跟你跟我一样，所以呢你不要在那边是太过有奢望哈，这有时候可能就是轮到我了，就是轮到你了，你并不要把它想的是太过遥远的事情，这时代是跟以前时代不一样的，生命太有限了，生命太难预测了，弟兄姐妹，但是 我们将来无论你信主的不信主，每一个人都要在上帝的面前交账。大家看我的个性比较急哈，我想另有一个原因是，我常常不晓得为什么有一个的想法，就是我不会活得很长，我常常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很长命的人，但是又急又拼又什么的哈，可能呢就是会出问题，我想也可能有原因，但是我常在心里面想说，如果我不是很积极的。将我的生命投资再去做神国的东西，永恒的事情，那我有时候在想，我凭什么跟上帝说，上帝，我希望你能够让我活得长一点，你懂我意思吗？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矛盾。那上帝摆我在这边就是要荣耀他的名啊，就是为我的永恒来做预备，那我又不这样做，然后我为什么为也要跟上帝来讨价还价，还在那边说上帝你留我长，上帝说干嘛呢？那你早早来在我这边不是很好吗？因为这个是始终的目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就那边就想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以前跟北区的会堂的时候，我以前每天早上起来都是把那个床给整理好的，折好的，因为哪一天我可能就不回来，人家就说哇这个床到人家也够乱的，对吗？ OK，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边外面去中药店买药的时候，那个人说我认得你，你就是讲过这样一句话的人，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也是每天在那边去折我的床、我就想说哇原来还有人真的把你的话给听进去的。听姐妹 Miles 在上个礼拜讲说我们年终要做点评估啊，我们呢常常都会到了年终或者说 tax time， 那我们都坐下来了，就开始在那边点点点，我们的 madam 一直催着我们要把那个 budget 拿出来啊，我们才知道说明年看着怎么看着菜来吃饭 ,OK, 你就有多少钱啊可以怎么花。我们可否有想过我们在时间上面应该要做一点的 budget?你不会以为说我忙我就等于没有浪费时间啊？有些人很忙很忙，把时间的表冲了，我没有再浪费时间，你看我排得满满的。如果你忙的都不是神要你忙的，或是你认为很有意义但是在神的眼光不太有意义的，你也在浪费生命，你也是在把时间杀掉。19世纪有一个出名的 agnostic 就是他不是说没有神，他说神是不可知的，那些人叫做不可知论者，叫做 Thomas Huxley。 他有一次呢在赶时间呢，他就跳到那个马车之后呢当时是马车的，他就吩咐那个车夫说我在赶时间 OK 赶快演 OK， 那个车夫也很听话，那马不停蹄的在那边拼命赶路，然后呢因为这个人很忙嘛，他常常需要在不同的地方里面去讲他的这种科学的那种讲，所以呢他为了争取时间，他就在开的时候就在车里面打个小盹，那打了一个盹的时候呢他一会儿醒了，他想起我没有告诉那个车夫我要去哪里，所以他往外窗外里面看，发现哎呦怎么去的是反方向了，所以他就大声喊那个车夫说你知道我要去开去哪里吗？那个说不知道，可是我没有偷懒，我还是很快的在赶。我们生命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开得快，我马不停蹄的我在冲，结果是往反的方向，也没有概念说我往哪里开。听姐妹，不是忙就等于爱惜光阴，我快等于我没有再浪费生命，也看你忙些什么东西，你快也在看你在争取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呢紧接着这一节哈，那保罗就在17节就说，我给你另外一个劝勉，如果你的光阴不 不浪费，你在爱惜的话，那他就说不要做糊涂人，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好，这个是跟前面是相连的，所以你要做到前面那一个，你就要跟着后面这一个。那愚昧人跟糊涂人呢，可以说是一丘之貉，是没有什么差异的。换句话，一个愚昧的人可能也就是一个糊涂的人。你看前面怎么说呢？你说不要愚昧，要爱惜光阴啊。到了这一节，他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那所以这两节连起来了，就是什么？就说因为当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呢就可能不是为神而活。那一个不为神而活的人呢，就只有为自己而活。那所以呢，为自己而活的人呢，换句话，也就是在浪费生命，也就枉费光阴。那他说，那这样的人呢，既糊涂又愚昧。这个就是保罗的逻辑了。不过呢，我知道有些人不介意当糊涂人的啊，有些人不介意的啊，甚至他们认为是糊涂人比较无忧无愁啊，糊涂的人过得比较快乐一点啊，甚至呢有人刻意装糊涂啊。我记得很多年前呢，在台湾呢啊，他们流行那个郑板桥的这一个这个传世名言呐、啊，男的糊涂啊。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标签呐、那个挂窗帘呐、茶杯了，都是盖了这个“难得糊涂”啊，就好像是还挺得意的这种感觉。难得糊涂啊！但是呢，圣经怎么说呢？圣经太多的经节了，不断在提醒我们说，我们不但要明白神的旨意，他说你还要行出神的旨意，因为这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在马太福音。他说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是基督徒，我受洗了，我今天来到教会了，我就肯定去。他说啊，唯独那些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看到没有？你把主挂在你的口中，不等于说你就能够进天国。他说是要那些明白而且遵行神旨意的人。然后呢，约翰一书哈那边说，这世界哈、这所有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精神教，它都要过去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有一天那个光幕一盖的时候，我管你多少的奖章，所有的这些的那种的人给你的，通通得留下，你去到那边就是一副骸骨，去到上帝那里。上帝才开始跟你算，你做了多少我要你做的事情。哥罗西书第一章，保罗为了信徒祈求，是说啊，我愿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他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那换句话，如果基督徒在生命中没有行神的旨意，那就是对不起主，那是辜负了主，这是保罗说的。清朝的这个顺治皇帝，因为他的爱妃董小宛死了以后呢，他自己就很看破红尘了，他灰心一冷的，他就出家做当和尚去了。那临走的时候，他留了一首诗，我以前也跟大家念过。那其中有几句是这样说：他说，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后，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我又是谁？如果来时糊涂，去时迷，那我是空在人间走一回。人在生命的当中里面，不自己往哪里来，也不清楚自己往哪个方向，你走的怎么样，这一个的迂回曲折，到最后就说就是这样悬一会儿。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就活了大半辈子，那叫做糊涂。保罗劝勉我们，人生要活得有意义， 不浪费光阴，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你随便抓几个人把他们停住，问他们说人生存在有什么目的，我想大部分人包括基督徒都说、啊、当然是贡献社会，然后培育下一代，我们都会这样说，这个叫做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就是人说什么我也说什么，人在做什么我也跟着做什么，但是这个不一定是圣经说的。所谓先知而后行，你要知道在怎么样行之前呢，你就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好，那其实神的旨意呢也不是什么高深莫测，对吗？我说很难明白，相反的，其实啊，神的旨意呢一般都很清楚，都写在圣经里面。神他对永恒有什么看法，神的救恩什么计划，他希望我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教会在这个地上有什么的目的，哈，神都写在圣经里面，你只要读。那当然今天很多人这本也没有好好读啦，啊，所以只是糊里糊涂，但是如果你真的读的话，其实这东西不难明，都很清楚的。甚至于大文豪这个马克吐温啊，他讲了一句很幽默的话，他说我对圣经啊感到烦恼的地方，不是那些我不知道的部分，不知道我就不知道了，而是那些我很清楚的部分。意思是说不知道也罢了，我知道的，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去做，所以我很烦恼。当然了，神除了有普遍性的旨意啊写在圣经之外，的确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里面有所谓的这种个别的旨意，individual 的 will, 对吗？正如当初神只有呼召亚伯拉罕，对吗？叫他离开乌尔，这个只是单单跟亚伯拉罕说的。那还有呢，神拣选了雅各和他的后裔，神是只吩咐耶稣去钉十字架，神是把十二个使徒里面把保罗特别抓出来做外邦人的使徒，神也是呼召某一些人包括我献身传道做宣教士。神在我们有限身上里面是特别的一些的旨意，但是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就要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其实刚才你念的圣经里面，在我们这个十五节的前面就已经说你要看什么是神纯全喜悦的。其实无论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人活着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去荣耀神嘛，所以我们要把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往永恒来投。那但是实在我们在湾区生活，我们的工作家庭教会，我们 commitment overloaded, 我们时间很不够用，我们真的觉得说哇 max out, 但是如果我们不想浪费生命，弟兄姐妹，也许我们要做一点的优先次序的调整。并不说你都做了，也许可能有些东西你要说开始 say no 啊，把它淘汰啊，或者说这个可能要等。那以前在这个雅虎里面当过这个 Chief Solution Officer 的 Tim Sander, 他呢曾经就有这样的有一个这样的说法，我是蛮喜欢的。他就是说我们人生是 too occupied, 我们生命里面好像是所有的球往天空抛，每一个我都想去接，我怎么接得了呢？我接了这个一松手那个就掉到地上，所以他觉得生命里面实在是一团糟啊，我样样都能够兼得吗？不可能啊。所以他说那你能够双手接了几个球呢？他说可否尝试把我们生命所有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排一个次序，他说排三类。他说头一类你想想看，是一个塑胶桌的球。他说这一类的事情啊，你想想，如果你万一不小心没接到它掉到地上，他说它有反弹力的，它会弹回来的，不会有太多的损失。 You take it or you leave it。 比如说对了，我错过一场球赛了，我 miss 掉一个 appointment 了，我有什么突发事情，我这个去旅游的这个的计划就不能够实现。It's okay. 这些东西你掉了还有机会，因为他会弹回来的，他所能够站的就是那么重要而已。但是说生命里面有另外一类的事物呢，是金属类的。那你把一个塑胶球掉到地上，或者把一个金属掉在地上，那是不同的这种的结果分反应的，对吗？他说有一类的这种的事情，就像这一个 metal 一样，如果你把它掉出，它会 make a lot of noise， 对吧？哈，这个东西不单是 make a noise， 它还会什么 make a dent， 啊，那地上里面就可能就陷下去了。所以这些事情呢，他说还是可以挽回的，还是可以恢复。虽然你不小心没有接，它可能有一点损伤，可能留下来一点点的裂痕，但是还是可以挽救的机会。比如说你忘了付一些罚一个账单，说你要多付一点 penalty， it hurts but it's okay， 你可以 handle 了。你的银行 overdrawn 了啊、oh, ，My goodness！ 好，我要再去把这个事情花点时间去搞好了。啊、哦，你忘记一个公司的会议了，那老板骂了一顿了。OK， 啊，痛的，但是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可以挽回的。但是他说，生命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是像玻璃，像玻璃的制成品。他说这些东西你可千万。不要接，把它 drop 到地上。如果你接不了，它一碰地，它就碎成一堆。你就算再花更多的时间，你都没有办法把它辛苦的拼回来。那你就算最后捡呢，就是零零散散的碎片。他说，那样的东西永远都会变样的。他说，那你人生有什么东西是 fit 在这一个的category 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是怎么样的？你生命当中里面把哪样东西排在哪一类的里面？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生活，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或是我属灵的哪一方面，你认为是在哪一类的里面？是塑胶的啊，这一类是金属的，这一类是很 delicate 的，玻璃的，要包好的，要摆在一个你觉得很稳妥的地方。我们都在忙，礼拜天也很忙，周末是更忙。请问你忙的这些事情里面，你把这些事情分在哪一类里面？你自己去衡量一下。如果掉了又怎样呢？保罗给以弗所的第三个劝勉在第十八节，他说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他说呢，要被圣灵充满。虽然很多人强调说圣经从来没有说不可以喝酒，圣经只是说不要醉酒。那当然了，酒也有它的价值，也有它的益处的。听说呢，每周喝个四小杯呢，对，还可以降胆固醇的。我们知道那个法国人都喜欢那些很高脂肪的食物啊 ，pasta butter cheese 这样的哈。但是呢，他们发现哈，法国人心脏病的比率比较低。他们说可能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喜欢就是用酒来配他们的餐。I don't know. Okay, 你可以试试看。那但是我们会奇怪说，保罗为什么忽然之间讲到前面大堆突然间讲起酒来的。你不浪费光阴啊，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啊，不要醉酒。那这个不要醉酒跟前面的有什么一些的关联呢？是因为啊，圣经一贯啊，都把这个醉酒跟这个生命宴乐哈，是摆在一起的。你一喝到醉酒就等于表示是有一种放纵肉体的这种的倾向。因为呢，酒能够使人失去自制的能力，酒使人放荡，最后呢人酒精使人失控了。那失去这种分辨的这种的能力。但是如果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就刚好相反，因为呢 圣灵的国就是仁爱、和平、喜乐、忍耐、恩慈、良善、温柔、信实、节制。那所以他说，如果你是不醉酒，你被圣灵充满，那你的表现刚好跟他是一个人相反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呢，他能够在情感、他的脾气、他的心智上面能够学会控制自己的话，他犯的错误也比较少。所以保罗说啊，你不要醉酒，同时也要被圣灵充满。那基督徒如果不被圣灵充满，请问被什么充满呢？很多时候就被别的东西充满。那圣经常常说圣灵跟血气啊，神跟世界常常都在打架，对吗？都是相敌的。就好像一个空的玻璃瓶，那我问大家说这个玻璃瓶是不是空的，大家都说这个玻璃瓶是空的。但是如果我们懂一点科学，就是告诉我们玻璃瓶不是空的。为什么呢？里面是有空气的。所以你没有说啊，我什么都不做，你不被这个东西占了，你就一定被别的东西占了。你看到或不看到，没有分别，还是被占了。这个时候呢，是空杯子被这些空气给占了。那请问你怎么样把里面的空气挤出来？那当然抽了哈，但是不一个盖也没有。另外方法就是什么？倒别的东西进去，你倒了水啊，你倒了其他液体，它就会把这一个空间占掉，把空气挤出来。那同样的，基督徒生命不会是在一个真空的状态之下啊，我也没有很追求，我没有很服侍，但是呢，我也没有什么错了。你没有一个真空状态。当基督徒没有渴慕追求神的时候，他的生命不在静态，他的生命就像那个空杯子里面，它充满了就是空气，没有什么分量。那所以如果一个人里面没有圣灵充满，他里面充满的可能是血气。他如果没有被神充满，他可能被充满就是世界。他没有神的话，他里面可充满的可能是其他的 I don't know 网上面沉迷的各种东西。你的时间不是这样用，你的时间就被那样用。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才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他才能被圣灵帮助来完成神的事情。我们生命当中如果不靠圣灵，那我们靠我们自己是很辛苦的。有一次我在飞机场里面，因为那个中间里面的 connection flight 时间很赶，我就推着我的行李就很快要冲了，拼命流汗，拼命在喘气，推啊推啊推啊推。那我走啊走走，发现旁边有一个人呢，他就慢条斯理，可是他比我快。我就怎么可能，一看啊，才知道他在那个输送带里面，他就很轻松，我就赶了，你就不去想那么多了，拖着行李就走。人家就轻轻松松的在那边，不用什么费力，还比你快，你就得使劲子拖一拖，你还比他慢。就我们生命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不靠圣灵的时候呢，你也不会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你是依靠自己的能力，那你的能力只有那么多。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怎么样里头有圣灵呢？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道理听了啊，今天听了道怎么样怎么样啊，今天讲的那个见证怎么样怎么样啊，有感动，但是呢我们又消灭圣灵感动，我们出去又不把它再想成一回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不消灭圣灵感动，被圣灵充满了？或是我打个比方，我们知道如果饭吃多了，吃得太饱了哈，特别我们是这个节日啊，那怎么样不舒服就起来 plop plop fist fist 哈，你就吃一个 Alka-Seltzer 的消化片。但是呢，请问你怎么用到这个消化片呢？如果我们就直接把它放在水里面，有什么作用呢？但是呢，如果我们拆了包，把里面的东西接触水，那你就看到马上就起这个化学的作用。我用这个东西只是帮助大家来明白，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目的，如果你不倒空自己啊，我们不对付自己的问题，我们就还是一样，就希望人家给我祷告，我的问题走，这个是不会发生的，你的生命是不会有变化的。我们的时候就是以为祷告就是做我不想做的事情，那错了，那上帝不做这种事情。 上帝是要跟我们来合作。所以啊，我们有没有脱离自己？有没有肯愿意顺服？我们有时候连个包都不想拆啊，上帝你替我解决了问题，上帝说你要拆包，你的脾气拨一下了，你的问题拨一下了，你要谦卑肯顺服了，降低自己啊，不要把自己的身价抬高了，你肯 say 对不起，你肯愿意走这一步，你肯做主动，你肯愿意付出，上帝说那你就不消灭圣灵感动，那圣灵可以就在你们里面就发起它的作用。并不是我没到教会啊，也不是说我没有祷告，有，但是你没有真正被圣灵得着。弟兄姐妹，怎么样才被圣灵充满？接着在19:21啊，保罗就形容，如果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说该有的表现是什么呢？他说啊，我们就会常常赞美，凡事谢恩，愿意彼此顺服，这个是他接下去所讲21的结果。所以姐妹，2015年才刚开始，我不知道你立了什么样的一个志愿，巴不得在新的一年呢，我们都愿意接受保罗的劝勉，我们靠主给我们的恩惠，我们起码想三样事情，我们把我们时光赎回来，我们不要糊里糊涂的，不要只是瞎忙，我们要明白我们忙是神旨意的事情，然后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要被圣灵所充满。我们低头来祷告。我愿意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不知道今年你想希望自己在信仰、性格、属灵上有什么一个的改善，就是一件就好了，你就向主来祷告吧，主会帮助我们。但是呢，你也要愿意破碎自己，神给你这个机会，我们向他来求。